晚上大家享受这样的敬拜吗？享受这样的祷告吗？享受这样的一个敬拜祷告的礼物吗？其实神给我们每位同工呢，都有不同的恩赐，也有不同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属灵的那个 DNA 不一样齁、哦。你看哦，今天晚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神给这个恩宠呢，一个很特别的这种很甜美的，很有创意的，很新鲜的这种恩膏齁、哦。那么神给这个成长呢，其实很深的这个很深的这个叫什么呢，很深的这个医治的恩膏齁、哦、流露齁、哦、医治的恩膏。但是我觉得现在他又进步了齁、哦、我发觉他的祷告代祷呢又提升齁、哦。然后过后呢，神给这个良善呢是一个好像就是说他就是说他的祷告呢非常的务实，而且深入洞察人心齁、哦。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恩赐都不一样齁、哦。但是当配搭在一起的时候呢，哇，你觉得几样东西连在一起。你看哦，到最后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成长呢在背后就是支持这个敬拜，就在背后就是说用方言，他的恩膏就这样流露出来。那么呢当神给成长的那一份跟恩宠的这方结合的时候呢，哇，你就看到恩宠在带的时候呢，哇，就是他不只是用他那一份，他们两份结合起来的时候呢，哇，真的太美了。所以呢，我就不愿意停止这个敬拜下来齁、哦。那我就觉得，我就说你继续吧，继续吧，我好好享受，我好好享受。所以真的这些天看到呢，我们的同工们呢都长大了齁、哦。大家就越来越知道神给他的那一份，大家也越享受神给他们的考试，他们的功课，他们要及格。所以呢这些天其实良善呢在经历一些比较艰难的东西齁、哦。所以呢在上周的时候呢还特地为他祷告齁、哦。所以看到呢今天他服事的时候呢，诶，就是说哇，就突破了齁、哦。然后呢看到哇，这个成长的祷告呢也真的是看到他长大了，他成长了。也看到恩宠的祷告敬拜了，哇，也长大了。所以呢这些天没见你们，你们竟然长高啦。感谢主，为你们感恩，为你们感恩齁、哦、感谢主齁、哦。好，那今天主持人我们可以把音乐先停了齁、哦。好，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们给他们每一位一个掌声好不好，给他们一个爱的鼓励。今天他们敬拜带的怎么样，他们祷告带的怎么样，他们的服事怎么样，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其实老实说真的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啊。虽然今天恩宠选的歌呢就是说比较多种类啊、哦，但是呢也今天的那个恩膏的流既然可以将大家同一条流走在一起齁、哦、我觉得这是真的很棒的齁、哦。感谢主齁、哦、我盼望我们的每位同工都快速的长大，我也盼望我们在平台上每一位跟我们一起学习跟我们一起成长的每一位同样的也快速的长大。阿们。好，感谢主齁、哦、我们今年我们停了一段时间，那么呢从我们这个月呢我们就开始进到了眼泪系列哦。那眼泪系列呢是一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系列啦齁、哦。它的着陆点跟它的切入点呢跟以往的那些都真的不太一样齁、哦。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在于我们还没有深入进到其他的这个灵的课程之前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深入在这一块，然后呢再把我们应该处理掉的处理掉，应该拿掉的拿掉，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感谢主，阿们阿们。好，感谢主齁。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都正常齁。主持人今天的这个共享都正常吗？OK, 哦，好像我共享还没出来齁、哦。OK,OK,、okay, okay, 好的好的 ,OK, 好、哦。 都正常哦，一切都正常哦。好，感谢主，感谢主，真的真的真的太棒了，每一位同工啊，所以我盼望我们真的每一位都在你的岗位，可以真实的发挥属灵的影响力，这是我感觉非常非常喜乐跟快乐的一件事啊。好，感谢主哈。好，那我们知道呢，过去的时候，过去两周，我们学习了成长的眼泪，我们也学习了医治的眼泪。所以呢，过去的这两周，你有没有痛哭流泪？过去这两周，你没有大哭一场，或者大哭两场，大哭三场，大哭四场？所以呢，所以呢，你现在对大家才发觉，哇呀，原来眼泪呢，也真的是可以很有效的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哦。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会，我知道啦，上周六，特别是上周六，我们的主题是你可以流泪哈，你可以哭泣哈。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流泪，都痛哭，神也在他们身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医治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眼泪系列，我们就很快的进到眼泪系列的第三课。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呼求的眼泪啊，呼求的眼泪。好，那今天呢，呼求的眼泪呢，我们也很简单的，我们会分享四个点。第一是为自己、为别人、为国家、为国度啊。那我今天晚上的课呢是很重要，来告诉你前面的、后面的、左边的、右边的、上面的、下面的每一个，说今天的晚上的课非常重要，今天晚上的课非常重要，告诉你前面、后面、左边、右边，今天晚上的课非常重要。阿们，阿们。好，那我们还没进这个课之前呢，哈，那么呢，我想问问大家的是，你曾否呼求到流泪？你曾否停下脚步，很认真的祷告？你又曾否很认真的跪在地上认真的呼求主？你又是否曾认真的持手哭泣祷告流泪摇动神的手？你又是否曾昼夜祷告祈求祈祷渴望主听见你的呼求？这是呼求的眼泪。你是否有，是否曾否有过？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深入在这个课题上哈。那接下来再问大家，你是否呼求到流泪？为自己、为别人、为国家、为国度呢？我想可能我们一个一个深入去分享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慢慢的更加体会到底为自己、为别人、为国家、为国度又是什么一回事哈。基本上每天都在流泪哈， Christer 说哈，那感谢主哈，那流泪有流泪的季节，欢笑有欢笑的季节，也不可以太长时间，凡事都有定时哈。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常常就要讲一个圣经里面最短的经节呢，经文呢，就是耶稣哭了哈。所以呢，这个耶稣哭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以一个男人的形象，所以也就是说呢，所有的弟兄、所有的姐妹，凡是他的儿女都可以流泪哈。那今天第一点要讲的是呼求的眼泪为自己哈。那往往很多时候呢，有很多的传道人或者很多的牧者等等，他们就会讲说，不要为自己求，要为神的国度求，不要为自己求，要为神的家求，为教会求。 我想呢，某个程度上，牧师这样讲也对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常常为自己的东西求嘛，啊，整天都是求这个求那个等等，到最后呢，神的东西都忘光光了哈。但是我要讲的东西呢，就是想说，有时候东西看来是很对，但是呢，它一定符合圣经吗？其实我觉得未必，任何东西都要回到圣经，去看圣经是怎么讲，圣经怎么说的，我觉得这更加重要。那记得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接受的是传统的教导，我们接受的是教会传统，或者教会传承的教导，它一定符合圣经吗？未必，任何东西都要回到圣经去看，圣经怎么讲的，圣经怎么说的，用圣经来到监察所有的教导，用圣经来到过滤所有教会的传统。那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这里是讲到主导文。其实它真的是主导文吗？其实更加正确的说呢，它是说到的是耶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祷告，它是耶稣在教着门徒们怎么如何去祷告，这样才比较正确哈。所以我们请今天的主持人来到帮我们大声读一下
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所以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是这样讲呢，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所以也就是说很直接，这里其实我们常常就会把这个词整个背一遍，我觉得背是很好，但是更加需要知道的是里面的内涵，里面的意义。我们在教会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几乎每周大家都会一起宣告，一起背使徒信经宣告一下，然后呢耶稣的主导文宣告一下，宣告了很多遍，读了很多遍。你说我们真的懂什么吗？我们真不懂，我们只是跟着念一遍，我们跟着宣告一遍，我们就背一遍，我们就以为我们懂，但是其实老实说我们还真不懂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呢在这里呢教导门徒，他用了三个愿。这三个愿是讲到祈求的东西，是祈求的是他的国跟他的国度。过后呢用了四句是为自己祈求，祈求什么呢？祈求饮食，就是生活所需，衣食住行。然后呢来到祈求什么呢？试探跟脱离凶恶，这讲到的是生命的考试啊。那过后当然大家知道这是为自己啊。那第三呢是为什么呢？用两句来到祷告债的部分，就是祷告饶恕，祷告赦免，祷告包容，祷告的是彼此相爱的部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的是别人。所以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如果我们真看的话呢，为这自己的事情是有四句啊，为这跟别人的关系，别人的事情是有两句，为这他的国跟国度是有三句啊。所以呢你看为呢，其实耶稣呢在地上的时候，他从来在乎的不只是他们的灵命，不只是他们的救恩，耶稣有时也非常在乎他们的吃喝，对不对？耶稣说哎呦，给他们这样去了怎么样啊，就是要五饼二鱼喂饱他们。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往往我们常常就有接受这样的教导，不要为自己求，不要为自己求。其实也我觉得为自己求是没错的，是可以的，而且主导文也是这样教的，所以我觉得不要觉得好像为自己求就是不好的。当然我们得不断的成长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即使你是为自己求也没有错的，但是你求的方向要对啦，不要跟主求的，主啊我要一样 保时捷，我要一辆奔驰，我要多大的房子，这些都不是主导文里面所说的。这些主导文里面讲到是饮食、生活所需，还有生命的考试。我觉得这个我们得弄得清楚的哈。所以就是讲说，在主导文里面，明显耶稣告诉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或者脱离那恶者。所以可见的就是讲，我们生命中在主导文已经讲得很明显，你是有考试的，你是要不断的考试，不断的遇见凶恶，不断的遇见试探，过后我们不断的成长再长大。所以呢，为什么之前跟大家分享了成长的眼泪，之前又跟大家分享了医治的眼泪，所以今天我们进来呼求的眼泪。好，那大家带这段经文，我觉得我们得理清楚圣经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记得一件事情，为自己求是没错的，但是不要求错方向就 OK 了，是可以的。好，那我们走下面一段啊。好，我们走下一章，来，我们请主持人大声的帮我们念一下。
诗篇六篇四节，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垂听我的祷告，我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那看到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诗篇第六篇是当大卫呢被自己的亲生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他写的哦。我们几乎从头到尾都看到呢，他在求什么呢，他在求，为自己在求着哈、哦、就是说脱离凶险啦、啊、脱离追杀啦、啊、脱离这个啦、啊、然后求神悦纳他的祷告。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大卫在经历这一场考试，大卫这场考试呢是被追杀，大卫这场考试呢是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背叛，而且要杀他。所以呢，他在这时候呢，他在祈求这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几乎都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试验、自己脱离凶恶在祈求神。所以也就是说，在大卫的生命，我们看到诗篇有很多他们是为着自己在经历神，在经历考试，在经历各样的磨难患难的时候，他们寻求神的发出的呼唤，发出的呼声，或者发出的眼泪。所以也就是这时候他们祈求。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思想不要太过伟大，就讲说我、哦、不可以为自己求，不可以为自己来到祷告，只能为教会、为国度等等。我想呢，有时候真不是这样的哈、哦。我觉得大家得弄得很清楚。那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的经文，他说呢，我每夜流泪，我因忧愁眼睛干燥。又因我一切的仇敌眼睛昏花，看到吗？所以我们看到他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就是说哇，他祷告到眼睛都干了，然后呢，又因仇敌眼睛昏花，因为哭太多了，眼睛都发懵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如果再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同样诗篇39篇也是亚沙龙追杀他时候他写的，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眼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 寄居像我列祖一般。所以我们看到他为着自己求很多东西，就是求考试过关哦，考试过关。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可能我们会记得说，哎，我们求吃的、求喝的，或者求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求灵魂，求国度，但是我们不能不忘了，我们真的得求一下，我们考试过关，脱离凶恶，脱离这个试探。这是耶稣在主导文的时候教我们的祷告，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却忘记了这一点。很多时候神不会太在乎我们经历什么，他更加在乎的是我们在经历每一场考试的时候，我们经历它的真实，我们在考试里面我们过关，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得到释放，这是他更加在乎的事情。我觉得在这几段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或者我们再看西西家王，他也为自己在哭泣流泪祷告，所以我们请主持人今天帮我们读一下
以赛亚书38章1到3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4到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
好，那我们看到西西家王呢，在这里呢，其实是这样哈，当时候神差遣以赛亚先知去到西西家王面前，过告诉他说呢，你要。留一命，过后呢你就会死了啊，这样啊。那过后呢，他听了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话，西西家王呢就转脸朝墙向耶和华祷告，他就跟耶和华祷告，那祷告到流泪到哭泣等等。以赛亚先知给了这段预言，他就转头出宫，结果还没出到宫，神就开始跟他讲，他又得再转头去跟以赛亚先知跟西西家王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岁的岁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看到吗？所以看到这个他的祷告是多快的，神来到垂听他的祷告，应允他的祷告嘛。那当时候西西家王的一生呢，都在亚述帝国的威胁里面，所以呢，亚述帝国当时候呢已经灭绝了以色列，那么呢南国犹大呢不断的被亚述国骚扰，所以呢神跟他讲的，给他15年的寿命的同时还说什么呢，我会保护这城啊，所以呢也就是告诉他说呢，你接下来15年你不用再好像每天活在心惊胆跳，因为呢我会亲自保护你，所以神给他的是15年真正的没有受威胁，得到耶和华的保护。所以看到嘛，西西家王痛哭流泪，神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啊。然后呢，他是为自己的寿命还有为亚述帝国的威胁来到祷告，所以当然我们看到很明显的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啊。所以也就是说，在西西家王身上我们看到，诶，他也在为自己的寿命在祈求。他祈求的是什么呢？他祈求的是他在这个考试他可以过关，他在这个考试因为他在一生当中他都 经历亚述王的威胁，亚述帝国的威胁，他更主求的是，哎，我经历了这样多年的威胁啊，亚述帝国，我都没有办法享受我的人生啊。然后呢，你给我你给我多一点岁数吧。哎，既然神真的是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同样也是他的考试。他考试了，他祈求说：“主啊，你给我再更长的寿命。”所以，我在这里就要讲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祷告求这个求那个，求让我赚多一点钱，求让我房子买大一点，或者求让我车子大一点，求让我服侍有影响力一点，求让我服侍可以出名一点。可能我们求这些，求一大堆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西西家王身上，我们在大卫王身上，我们看到他求的东西是什么呢？他求的东西是他考试过关，他求的东西是他在经历这个亚述的威胁，在经历这个亚撒龙的威胁，哎，可以得到保存。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得换我们的角度来到跟神祷告。当你考试过关的时候，神很愿意给你很多礼物，神很愿意给你很多释放跟祝福。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祈求的是祝福，我们祈求的是马上要见到的一些好的东西，但是其实不是。其实我们应该求的就是，主啊，你让我脱离这凶恶，让我脱离这试探，这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对的方向。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真实的经历的哈，可能有一些我有跟你分享过。2013年的时候呢，我就结婚了。我是2013年10月12号结婚的哈。我们走教堂，那过后呢，我们就在槟城我们就行礼。那过后呢，我们在杭州在行礼。过后呢，我们就一起跟我太太去到这个泰国去度蜜月哈。漂亮吗？我太太，我告诉你，她是我太太的。所以这是我们2013年拍的照片哈。所以当时候呢所以我讲照片哈，以前比较瘦，现在长胖了。OK， 这不是重点啊。所以呢当时候呢，我们就结婚了，度蜜月了，我们就一起到了泰国。泰国回来过后呢，大概是十月份杭州十月份。当然，杭州十月份是要进十一月的时候呢，就开始入冬了嘛，对吗？入冬了过后呢，我太太就要帮我买衣服帮我买衣服帮我买买冬天的衣服。她说：“老公啊，你的衣服都太破了哈，太破了哈。”那她说要帮我买衣服哈。其实那时候我们算是结婚大概可能不到一个月哈，或者一个月多一点点啊，肯定是不到两个月哈。我已经很受不了这个女人，你说我。有些人说像张学友有些人说像叫什么呢？叫张家辉哈，所以我也不懂像谁了哈，但是没关系哈，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像主耶稣，哇，还有像张信哲，OK 啦，好啦。你们真会开玩笑哈 ，OK， 好，这不是重点啊，不是重点，不要太嗨哦，今天晚上还要用火烧你，用炸弹丢你啊。那我结婚大概不到两个月，我已经很受不了这个女人。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呢，我记得我们要入冬了，那我的太太呢就讲说：“老公啊，要入冬了哈，我要帮你添点冬天的衣服哈。” 好，那么呢，那时我们度蜜月结束过后呢，我全副身家剩多少钱呢？我全副身家就剩13000块人民币啊。那时候呢，我太太就讲说，老公你打点钱给我，我帮你去添点什么呢，冬天的衣服。那我就想说，哦，结婚了哈，对不对？然后呢要大方一点，反正我的钱就是他的钱了，对不对？一起用的钱嘛。我就说好，我就把10000打给他，哦，我就打给我太太。打给我太太了过后呢，他就很开心的去买衣服啊，很开心去买衣服，很开心买衣服了，他就去买了，去买衣服，我就在家准备。而在家准备了过后呢，他到了傍晚，他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偷瞄他的手上拿了多少个衣服。当时我看着他的手上，我的重点不是看什么衣服，我的重点是在想着我给了他10000块，他会还我多少钱？我就想着他还我多少钱。那过后呢，我太太呢就拿说，哎，我不知道，不知道。我太太不会算数的，我告诉你，她是完全不会算数的。那时候，那过后呢，他就拿衣服给我试，我就想说，哦，我看了他拿回来的衣服，可能花了1000吧，那可能我还可以拿回9000块。结果他给我试了第一件，试了第二件，试了第三件，我就想说，可能我拿回8000吧，可能我拿回6000吧，可能我拿回5000吧。哇，我当时候越穿越怕，因为我越穿那个衣服，我越感觉那个衣服的质量是很好的，我越穿那个衣服，我越感觉感觉那个质量是很不错的。我就想说，主啊，你不会不给我拿回5000块吧？结果我受不了，我就跟太太讲，我说你快，你去算多少钱，算多少钱。我太太呢就讲说，哦，就他说不知道啊，不知道。我太太是不会算数的，他也不会用计算机的，所以在那时候的时候呢，他讲他不会算，他不知道剩多少，我是相信他的。不过我就逼他，你快点算，你快点算，让我知道剩多少钱。结果过后他转个头就跟我讲说，老公，10000块可能还不够啊。我跟你讲，我当时顿时呢真的觉得，主啊，怎么你会预备这样的女人给我的？我当时结婚还没到2个月，我已经受不了这个女人的。我觉得这个女人简直是有奢侈的灵，乱花钱的捆绑，乱花钱的灵。这个简直是真的，我真的受不了。跟你讲，当时我当然我知道神预备给我的，我是不会想离婚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会想，主啊，你为什么会预备这个神经病给我，你会预备这个精神有毛病的人给我，怎么可能买衣服买到10000块的，怎么可能的东西。我越想越气，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结果我顿时脸都黑了，我就不要看他了。然后呢，我就勉强吃了个晚饭，我就躺在床上，他不管在家做什么我都不要理他了。过后呢，到了他躺在我的床边的时候，我也不想理他。过后呢，我看到他关灯睡觉，我也不想理他，我也不想看他。我当时很想一拳捶他，但是问题是我知道我不可以捶他。那当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就讲，我最怕的东西，主啊，我这个传道人没结婚还好，结婚后呢，我全副身家剩3000块，以后你会看到报纸上报一个新闻说，哦，外国传道人死在中国。为什么死在中国呢？因为太穷了，死在中国。我当时越想越气，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所以那时候呢，其实老实说，你说那时候我想象得到这是神给我的考试吗？我会想象得到神就是使用我的太太来帮助我的考试吗？我是肯定不会。我越想越气，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我越想越想捶他，但是我又不能捶他，就是这个过程。所以那时候呢，我记得那天晚上呢，我根本就睡不着，所以大概到了 一两点钟了，我都没办法入睡，没办法入睡，我说他睡着了。那我又转头看他，越看越气，真的想捶他一拳。但是呢，我就讲捶完他，这样不是更吵？所以我就很伤心，很伤心，从我的床爬着地上爬出来，爬到这个我的书房。到了我的书房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一个旋律，这个旋律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就听到这样的一个旋律，我知道这首是什么歌，这首歌是我林歌唱，但是我当时就不想唱歌，我不想唱歌，我一直想着，一直想着的时候，主啊，糟糕了，我娶到一个神经病回家，主啊，糟糕了，我这个有奢侈的灵的太太啊，乱花钱的太太啊，主啊，糟糕，我一直重复想着的是我的问题，一直重复想着是我有多糟糕。那当时候呢，我记得这个旋律不断的在围绕着我的脑海中，大概我憋了半个小时，我受不了了，我就开始我林歌唱赞美救主我神，我林歌唱赞美救主我神，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知道下一句怎么唱吗？你当然知道下一句怎么唱，但是我就是不想唱，因为我不想唱下一句，因为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伟大，他哪有伟大，他伟大他给我娶到这样的太太啊，他伟大给我银行户口剩3000块啊，他伟大给我一次过我太太买冬天的衣服全部可以买到10000块啊，他哪里伟大，他一点都不伟大，他哪有伟大，他根本就不伟大，所以我就不想唱那一句，所以我憋着憋着，我再憋半个小时重复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我重复唱了半个小时，我憋不下去了，我就想你真伟大，我就眼泪哗啦哗啦哗啦流下来流下来，我当时不断求主的，就是主啊主啊，我的生活要怎么过，主啊我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走，主啊我的道路要怎么样，主啊以前我一个人出去吃一餐就吃20块，我现在跟我太太结婚的吃一餐就吃100来块，主啊我的人生要怎么活了，我剩3000多块，我跟我太太出去吃10餐我就宣告破产了，没有钱了，主啊我的人生要怎么样，哦，我就开始在那边祷告，我开始祷告啊，结果呢当天晚上呢，我就哭哭哭哭了大概1个多2个小时，哭到我眼泪都干了，流不出来了，眼泪了。那我就从我的书房再爬爬爬，爬进我的房间，再钻进那个被窝，翻过去看我太太，又想捶她一拳啊，但是我没有。那我又翻过去睡到早上了过后呢，我8点多起来了，翻过去又看到同一个太太，没有换一个人，我又很想捶他，但是我又知道不能捶他，然后呢再转来转去再看他，都是同一个太太，但是过后发觉呢，我的眼光不一样了，我的专注不一样了，我的看法不一样了，我的整个思维都不一样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深刻的呼求，深刻的祷告，深刻的呼求流泪的时候，主的心是会被感动的，主是真的会听到我们的祷告的。主那天早上没有帮我换一个太太，主那天早上也没有把200万打在我的户口，神还是给我同一个太太，神还是户口里面给我3000块，但是我看东西不一样了，我看东西的角度，我看的事情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了。 过后呢，从那刻开始，我就跟主讲，主好，以后我不想再跟我太太为了钱吵架，以后呢，我就赚钱，他就花钱，可以吗？这样事情就解决了。那当时候呢，我就做了这个决定。那过后呢，我就发觉到呢，渐渐的，我太太开始会用计算机了，我太太渐渐呢开始会算东西了，我太太渐渐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就发觉到神就是这样奇妙。有时候神难道不知道我是这样的吝啬，这样的这样的贫穷的民捆绑吗？神难道不知道我太太就是一个很大方很逍遥自在的吗？神为什么会把我们放在一起？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会为我们的考试去祷告，我们也不会为说主啊你帮助我考试过关，可能我们的祷告都是控告，我们祷告都是控诉，我们很少跟主说，主啊你为着我的考试过关，你为着我的试探过关，你为着我的这个金钱没办法突破过关来祷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神在做什么东西呢？神在做的一个东西是，我当时就有一个贫穷灵捆绑，所以呢，我去到超市，我专找的就是打折的东西，我去到卖场，我专看到打折的东西，我里面不管需要不需要，我就想把它拿回家，把它买回家，不买觉得心中不爽，觉得吃亏了，不买就觉得说哎呀打折不买怎么可能呢？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就是有贫穷的灵捆绑。如果说今天你大概走这大街上，如果你去到超市没问题，你去到卖衣的没问题，当如果说你去到那些 LV 的店，那些阿玛尼的店，那些 Gucci 的店，名贵的手表的店，你当时一走一靠近，就有一种的磁铁把你弹开，如果有这种把你弹开，就很明显是一种贫穷的灵了。所以呢，就是讲说正常的人如果走这个街的时候呢，他不管高级低级什么级他都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一般你走这路的时候，你一看到那种好像名牌店名贵的店，那些店呢，你都会有一种反弹帮你弹开，很明显你有贫穷灵捆绑。我当时候就是这样一种贫穷灵捆绑。所以呢，当你看到有钱人你就感觉特别自卑，当你看到那些开大车的人，穿名贵衣服的人，大房子的人，看到那些有身份地位的人，里面你就觉得很强的自卑，你不敢靠近，或者你觉得你不配跟他们说话，这都是贫穷的灵。好，我当时这样的捆绑就特别特别的严重。那么呢，神怎么医治我呢？神就用我的太太来到医治我，来到释放我。所以呢，我这生当中有时候，当时候跟他结婚那两个月我就受不了这个女人，但是今天再看看回我的太太的时候呢，我觉得感谢主，神预备了她给我，帮助我胜过贫穷的灵，帮助我胜过很多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试验。如果我到今天还有贫穷的灵，我告诉你，我讲到我没有办法如此自由。如果说我今天还有贫穷的灵，我今天活得不自在，活得不自由，活得就是像一个讨饭的人，讨钱的人这样。所以就是我的太太帮助我胜过了这个贫穷的灵。所以每次我有时看我太太的时候呢，觉得有时候她比较调皮，有时候呢她会小公主，但是我觉得小公主小得妙，调皮调得好，谁叫我喜欢呢？没有，不是我喜欢啊，谁叫神预备给她预备了这个太太给我呢？所以呢，其实有时候真的看到他的那个眼睛，看到他的鼻子，看到嘴巴，也觉得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美。所以神是用他来到胜过，破除掉，断开我里面贫穷的灵哦。 掉破除掉我贫穷的灵。那我们请这个今天的主持人恩宠大声来帮我们念一下。
但以理书三章23-25节，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
阿们。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三个人呢被丢进火炉里面啊，但以理的三个好朋友啊，丢进火炉里面过后呢，丢进这个火里面的时候呢，是捆绑把他们扔进去的，而且是三个人。但是过后呢，王在看的时候呢，就看到诶，有四个人，而且是没有捆绑。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火呢将他们捆绑烧掉了。所以有时候神不是要为难你，有时候神不是要让你难堪，有时候神不是要来到欺负你，神就是要透过我们身边的一些环境或者人事物，帮助我们烧掉、断掉、破除掉我们身上的一些捆绑。当时候是捆起来扔到火中，过后呢，他们经历这个火呢，是没有捆绑，也没有受伤。所以呢，当我们学会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原因就是要让我们转向神，呼求神，认识神，经历神，这就是主让我们真实经历熬炼磨练成长的眼泪，医治的眼泪，呼求的眼泪的一个真实的目的。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傻乎乎的经历一件事，我们并没有学到我们应该学的功课，或者我们根本在这个期间，我们根本不会呼求神说，主啊，你让我经历过这个考试，你让我学习这个考试，让我突破这个考试，让我在这个试探当中我考试可以过关。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断开我们身上的捆绑，让我们真自由，让我们真释放。所以呢，今天我在看回的时候，如果这个贫穷灵还捆绑着我，我今天没有办法活得如此自由。而且贫穷灵离开我过后，我发觉到呢，好像美好的东西、祝福的东西陆续的一直跟着我。所以我就觉得主就是这样的美好，他不是要欺负我们，不是要委屈我们，甚至也不是要虐待我们，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烧掉我们身上的很多捆绑。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的来到呼求主，怎么的来到呼求说，主，我的考试要过关，我的试探要过关。所以呢，不是那个人不好，是神知道我们需要经历这件事情，我们身上的捆绑、身上的瑕疵、身上贫穷的灵、瑕疵的灵、捆绑的灵才会得到释放。阿们，阿们，阿们。所以今天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方向往哪里去祈求哈。好，接下来再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经历哈。2012年的时候呢，神就告诉我说，要去还福音的债。那么呢，我就接受了欧洲的邀请，我就到了欧洲这些国家。那我当时候呢，是非常的，非常的，崇拜西方的文化，很崇拜欧美的这些，觉得他们高人一等，觉得他们是比我们更厉害的，我们是比较差的啊！我当时候是这样的感觉的哈。那么呢，我就回应神的呼召，我就去了欧洲，然后呢，我到了一些国家服侍，我在走岛，我在服侍，我在走岛，以此类推，结果我就走了欧洲大概有30多个国家。OK。当时候呢，我带着这样的一个自卑的心态去了欧洲啊。那到了欧洲的时候呢，我就有些地方走岛，有些地方服侍，有些地方 欧洲去了大概有余个国家了哈，31个国家，如果你把土耳其也算进去，所以几乎欧洲都走遍的了哈。当时候，所以当时候呢，我在走这又服侍的时候，我就经历被偷、被盗、被抢、被骗，一堆这样的东西，经历了5次这样的经历啊。然后呢，前面的时候电话被偷，然后呢钱被骗，然后呢这个书包被抢，我再把它抢回来，我就经历了很多这样的过程。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我到了西班牙的这个巴塞罗那啊，这在巴塞罗那很出名的一间教堂，叫全世界最丑的教堂哈。这个是当时在装修啊，大概这个样子，全世界最丑的教堂哈。然后呢，当时候呢，我到了这个巴塞罗那的时候呢，我身上的2000块美金被偷了。啊，2000块美金对一个普通的商人不是很多啦哈，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呢，传道人当时候呢一个人跑到欧洲去，2000块美金真的要了我的命啊。那当时候呢，我走这欧洲的时候，到了巴塞罗那，2000美金不见了过后呢，我边走这巴塞罗那城市，我边哭泣，我边流泪，我一边哭我一边流泪。我当时候在巴塞罗那还下着小雨，我边走的时候我的泪一直哭，我一直为这个城市悔改祷告认罪，然后呢为自己来到求主。因为我当时候里面的心情就是说，如果让我知道是谁偷了我2000块，我肯定要把他杀掉。我当时连杀人的心情都有了。所以当时候呢，你可见得吗？神当时候呢告诉我要去还福音的债，过后我去还福音的债，我去了欧洲服侍，过后呢有些国家去走岛，然后走岛了再服侍了再走岛，然后呢走着这个时候，当时候我可以跟主埋怨，我可以跟主说，主啊，你看你要我到欧洲，我到了欧洲，你又来到让我被骗被盗被抢，你到底要怎么样？你可以跟神在拔河，你可以去跟神讲一大堆的大道理，但是我没有跟神讲这样多，我只跟神讲，神啊，我觉得我很可怕，我既然里面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我里面既然连这个神很聪明很厉害，前面偷我抢我东西的那些样子我都看得到，但是最后一个偷了我2000块的，神没有给我看到他的样子。所以当时我要杀人也找不到人杀啊，但是我很确定，当时候如果给我看到是谁，给我知道是谁，我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所以神为什么要在欧洲让我经历这样的事？当时候一个人孤单，一个人寂寞，一个人行走在新的文化，才20几岁，然后一个人在这样走着的时候，是最容易将我们的里面不好的东西显露出来，过后呢神来到处理掉，神来到破除掉，来到断开这一切。所以呢，有时候你问我，神啊，你看我都顺服你到欧洲了，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被偷被抢被盗，然后呢你这个又不是少钱哦，如果神你要玩你就玩200块好了嘛，为什么要玩2000块，神难道有问题？我们可以跟神讲一大堆这样的东西，但是其实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当我当时看到我连杀人的心有的时候，我都没有祷告这些，我祷告就说，主啊，我觉得自己很可怕，我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所以就是这样的过程，我不断的走着巴塞罗那，我痛哭，我流泪，我呼求，我祷告，我为他们这个城市来到认罪，我为自己来到认罪，我为自己的这个里面的暴怒愤怒杀人来到认罪，来到悔改。所以有时候神就是让我们经历这个过程，主要就是要烧掉断开我们身上的很多捆绑跟瑕疵。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么多的眼泪， 原因是因为我们身上太多捆绑了，如果不让我们经历这些，我们的捆绑又怎么断开呢？所以有时候主就是要让我们这样走过，所以呢，我们只能说好，主，如果你要我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把我丢在火炉里面，我为这火炉感恩，我为这个王把我丢下去我感恩，为着你把我放在欧洲我感恩，为着你预备这样的太太给我我感恩。当我们这样感恩，我们为我们的，可能一开始你会哭，你会流泪，你会痛苦，没关系，但是当你真正过了这个关卡的时候，你会很感恩，你会很感谢，因为你的考试过关了。所以记得我们的呼求的眼泪不是再去跟神争，不是再去跟神埋怨，不是跟神跟人再过不去，我们的呼求的眼泪应该是，主啊，你帮助我考试过关。你知道吗，我过去的人生当中有很多段季节，神让我经历我在学院的时候，我几乎每天一周大概可能两三天都是感冒，两三天都是病熏熏的。当这样的病熏熏的时候，我就向神祷告，我就向神哭求，我就向神呼求。有时候醒起来的时候，我的枕头是干的，睡醒的时候我的枕头是湿的。所以有时候神就是让这样的医治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祷告要对的方向。阿们。所以主是要让我们转向他，让我们呼求他，认识他，经历他，断开我们身上的捆绑，我们才真得自由。所以成长当中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眼泪，原因就是神让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流泪，神让我们去来到负起那个责任的时候我们流泪，到一天我们可以站着成为人的遮盖跟保护的时候，你看回去的时候，那些真不算得什么。神主要就是让我们可以长大成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保护，可以成为别人的遮盖，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呵护，别人的守护。这是神要我们经历的，这是成长的眼泪。神让我们经历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这个医治的眼泪，就是这些的医治的眼泪不断的不断的帮助我们在里面更深的经历到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在于一个文化，就是什么呢，好像我这些年呢到很多地方，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想要预言祷告，那每个呢就很喜欢排队上来说要预言祷告，要祷告等等啊。但是我会跟大家讲，很多来排队祷告的都不是要真正转向神，呼求神，认识神，经历神的，更多的只是要什么呢，只是要来到什么呢，来到打一场假球，来到什么呢，只是想来到听听看神跟他讲什么，只是要来到有一个快速面的一个经历，但是到最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经历到转向神，呼求神，认识神，甚至经历神的过程。所以有时候呢，有时候我看到很多来到祷告的，他们根本就不是要真正去寻求神，只不过是带着一个好奇，带着一个想听听神跟他讲什么。所以呢，这样的话容易得来的我们也容易失去。今天我们在一个快速面的文化，任何东西我们都想马上立刻现在，但是你知道在属灵里面不是这样的。属灵里面你要经历火慢慢烧，慢慢炖，慢慢烧，慢慢炖，慢慢炖，慢慢烧，烧掉我们身上的捆绑过后呢，我们才真实的可以得到这份自由。所以不要再走在一个快速面的文化了，这对我们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呢，我们理当学会的为自己呼求，特别是你考试过关不遇见试探，特别是来到让我们在经历这个试验的时候，主超自然的保守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想问的，你曾呼求到流泪吗？你曾停下脚步认真为自己祷告吗？或者你已经多长时间 没有停下脚步为自己祷告了，或者是你又是否曾经很认真的跪在地上，真心的为自己的考试试验来到呼求主？你又是否曾经认真持守哭泣祷告流泪，为自己的试探考试来摇动神的手？你又是否曾经为自己的祷告、自己的考试试验试探被主悦纳而流泪哭泣祷告祈求求告主呢？我想你自己有这个答案，或者可能我们在神面前哭求呼求的方向都是一大堆。主啊，你让我经历这些做什么？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主啊，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个？主啊，为什么你不好事都给我经历？其实这错了方向，应该对的方向是：主啊，帮助我考试过关，主我谢谢你让我经历这些，但是主我熬得很痛，但是主你帮助我熬过。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对的方向，这是呼求的眼泪，你又是否曾否试过？第二是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祷告。那我们请下恩宠帮我们快速的读一下。
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腓立比书三章十八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激烈。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节，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足你们信心的不足。
好，谢谢哈。那这里我们看到呢，保罗不断的为信徒们来到流泪，来到祷告，来到哭求，来到祈求。我们看到保罗的流泪为的是疼爱弟兄姐妹，为的是来到将他所会的，他期待更快的可以见到腓立比教会，要告诉他们一些事，就把一些教导传递给他们，把一些真理跟他们分享。他也为了什么呢？他也为着要劝诫他们而昼夜不住的流泪啊！他也为着昼夜的来到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啊，来到祈求，来到希望能见他们的面，补足他们信心的不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保罗时常为门徒、为信徒、为他的牧养的羊儿、牧养的这些的儿女们啊，来到不断的流泪、哭泣、祷告。你是否为过你的牧养的羊流过泪？你是否为过你的教会的牧养的弟兄姐妹、小组的弟兄姐妹流过泪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在高位的时候，我们祈求说，哦，要人家尊重我们，要人家尊重我们的权柄，要人家对我们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期盼，但是你又是否曾经为过哪个弟兄姐妹、哪个会友、哪个属灵的孩子、哪个你牧养的孩子们流泪祷告过呢？所以很多时候尊重呢不是要求回来的，尊重呢是生命活出来的，是赚回来的。当你真的用爱、用眼泪为对方祷告、为对方祈求的时候，在灵里是感受得到的。所以不要 单一直要求别人尊重你，别人来到看你高高在上，而到最后你不曾为过弟兄姐妹流过眼泪，不曾为过你的属灵儿子女儿来到祷告，不曾为着你的牧养的弟兄姐妹来到跟神呼求着，我想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真的真的能学习到这个功课。当然我们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请恩宠继续帮我读一下。
约翰福音11章33到35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泣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约翰福音11章36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约翰福音11章38节，耶稣又心里悲泣，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呢为拉撒路，他所心爱的拉撒路，他哭了哈，他带着一个悲伤、一个伤感的心情来到坟墓面前，来到为他祷告，并且复活了拉撒路。我们可见得呢，耶稣的服事侍奉带着一个怜悯与爱，他真的就是把拉撒路当成他的亲人一样来到去。哭求，来到呼求，来到去祷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在带领一个团契，我们在带领一个教会，我们在带领着弟兄姐妹，但是又有多少次我们真的为他们流泪过，为他们哭泣过？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当你连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认真的呼求都没有，你就不要要求人家对你有很多的尊重，人家未必会做到哦。我就讲一个我自己真实一个呼求到流泪的一个经历啦哈。我想呢，其实神真的很愿意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而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是很表面，或者很肤浅，或者很不认真的祷告。我就讲说，我父亲呢是一个酗酒的父亲啊。在我很年少的时候啊，他就整天喝酒，喝醉酒过后，他在家就会大喊大叫大闹等等。所以大概我到了我十几岁的时候呢，他的肝就已经烧掉了啊，因为喝酒太多了，肝就功能失去了这样。所以呢，他的功能可能一开始剩 50%， 所以 50% 能用。过后呢，再过几年他停了，他不喝了。过后呢又再喝了，肝的功能又再剩下 30%。过后呢，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医生跟他讲说呢，你的肝不能用了，你的肝完蛋了啊，所以已经没有那个过滤的果效了，所以你就只能在家等时间了。过后呢，我父亲就只能在家等时间了。然后过后呢，那时候呢，我在学院的考试啊，在学院的考试。那过后呢，我就跟主求了几件事哈，因为我父亲已经瘫痪在床了，我跟主祈求了几件事，而且是带着眼泪、带着泪水来到跟主求。我跟主求说：“主啊，别把我爸爸带走，他一定要等到我考试结束才走。”当时我跟主求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跟主求的是，主啊，最大的神迹不是我爸爸好起来，而是我爸爸把生命交给你。第三件事我是跟主求，主啊，爸爸离开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在他身边。就当时候我对主的这呼求是带着眼泪，带着真诚，带着哭泣，带着最真诚、最诚恳、最真心的我跟主在呼求。 所以当时我跟主主啊，你一定要应允我的这三个愿望，三个渴望。主啊，我真的在神面前痛哭流泪哭泣。其实神很多时候，当你真的真诚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真的很愿意听你的祷告的。所以当时候第一个祷告，神确实让我考试结束了，我爸爸还没有离开，那么呢我就有机会跟他传福音。那我爸爸呢，当年知道我信主了过后呢，把我揍了一顿，过后呢跟所有的亲戚说他少生了我这个儿子，也揍了我很多顿啊。然后呢跟说他已经少生了我这个儿子啊，然后我要把福音传给他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凶，非常有什么事就大喊大叫的人，所以呢你再跟他讲福音怎么可能呢？所以我当时候就跟主说，我说主啊，最大的神迹不是他从床上好起来，而是他把生命交给你。所以这个神也应允了，因为我跟他传福音了，他也跟我一起做了罪人的祷告。过后呢第三个，我跟主说，主啊，爸爸离开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在他身边，这个神也应允了。所以他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他很安详的呼吸呼吸，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过心跳就停了，就这样就回了天家了。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想，有时我们的祷告哦，是有一个秘诀的哦。当你真的真诚的，你不是为自己赚取什么，或者不是为这什么不对的动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天平，就像一个我们把这个石头我们往上推往上推往上推，一直往上推一直往上推一直往上推的时候，忽然间它去从天平的这一角转到另外一个角，你就知道神已经应允了这场祷告。我这样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我到一些教会去带聚会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捆绑，我看到他们的瑕疵，我看到他们的属灵征战，我知道如果说我不帮他们推，他们肯定过不了，我知道如果说我不帮他们打这场仗，他们肯定没有办法突破过去。所以有时候我在房间，我在带聚会，我在一个人灵修的时候，我就为那个教会祷告，我说主啊，你帮助他们突破这个点吧，他们这里有很强的耶洗别的灵，主啊帮我们推掉这个石头吧，帮我们推掉这个石头吧。我祷告，我征战，我破除，我努力的努力的努力的祷告来摇动神的手，我痛哭，我流泪，我在聚会的时候我用恩膏破除，用神的剑破除，我用眼泪来呼求，忽然间他从这端他的这个石头转到另外一端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所以我在好些地方呢，当如果说在聚会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石头已经转过去了，我知道这个石头还没转过去，我知道有些地方是可以有这样的翻转的，有些地方是还没有到这个时间。所以有时候祷告的秘诀就在于，有时候你知道那个石头已经转过去了，神已经应允了这个祷告，神已经垂听了祷告，神说已经成就了。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所以祷告你要捉到他的那个的卡关过了没有。所以我到很多教会去，有些教会我知道过了，他的卡关过了，即使我走了他也是过了，他们以后都会过了。但是有些教会我去，我知道他没有过，所以没有过只能等下一次再过。所以呢，有时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你是否用眼泪曾经感动过神？你是否真的呼求在主的面前，呼求到神的心感动了，神愿意做成这件事？你是否真的在神的面前流泪哭泣的呼 求，到主说，主，我愿意成就这件事在他的身上，所以我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神很愿意来到成就，因着西西家王的眼泪感动了神，因着大卫的眼泪感动了神，同样的，神也会因你的眼泪感动了神。你是否呼求到流泪？你是否停下脚步，很认真的为别人祷告？你又是否很认真的跪求在地上，真心的为别人呼求主？你又是否曾认真的持守哭泣祷告流泪，为别人来摇动神的手？你又是否曾为别人来祷告求主悦纳，而昼夜流泪祈祷告求主？这是呼求的眼泪，你又是否曾否有过？第三呢，是为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他们都是为以色列，为这个国家在祷告。来，我们快速的请今天的主持人恩宠帮我们读一下。
以斯帖记八章三到六节，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人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如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呢，以斯帖是为这因为哈曼当时候呢要来到陷害犹太人哦，所以他就俯伏在王面前来到流泪哀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地上的王啊，但是有时很多时候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异表的一些的文作或者一些的记载，这我们可以看到在以斯帖的这个经历里面是这样的哈。所以呢，当时看到他流泪哀告，为他除掉敌人的恶谋，除掉哈曼这个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很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很爱我们的教会，但是又有多少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我很爱我们的国，我愿意来到为我们的国家来到祷告，来到守望。或者我们再看耶利米当时哭泣祈祷，也是为了以色列国哈。来，我们请这个恩宠快速的帮我们读一下。
尼希米记一章四到七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好，我们知道当时候呢，尼希米呢，他已经在异国他乡啊，在王宫里面担任要职哈。当时候他就听到说，哦，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攻陷了，城墙也被破坏了，所以当时候呢，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所以可见得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国家的爱，对自己的民族的这种的爱，真的可以流离尽致的在这个经文里面来到让我们看到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国家吗？ 我们真的爱我们的祖国吗？又或者是我们常常更加爱以色列多过我们自己的国家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用100%的爱以色列，你也应该用100%来爱神摆放在你的土地，摆放你在的国家。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正确吧。所以呢，看到他是坐下哭泣悲伤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你是否神真的有给你过，你有过这样的经历，真的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坐下哭泣悲哀几日？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我们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控诉，很多的不满，很多很多的这个怨言。其实特别这段时间，当我回到自己的土地的时候，我身边有太多的弟兄姐妹、传道人、牧者等等，对国家的失望，对国家的怨言，对国家的这种的批评论断等等，对他们讲的都是真的。但是我要讲的东西就是，与其有这样多时间拿来发怨言，拿来批评论断攻击，那你又为这个国家流过眼泪吗？你为这个国家哭泣过吗？你为这个国家呼求到流泪过吗？我觉得值得我们真的去思考，再思考。我们再请恩宠帮我们读一下耶利米眼汪汪的经历。
耶利米哀歌1:16，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2:11，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3:48-50，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
阿们。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流泪的先知、哀哭的先知耶利米，他为着自己的国家，为自己国家的子民，为着神国的事情，真的充满了各样的眼泪。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里说，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以致失明，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们真的有为过自己的国家真的眼泪汪汪，以致失明，流泪到像江河一样吗？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有时候我们会打假球，有时候我们会很多的批评论断对自己的国家、自己国家的政策或者自己国家的领袖领导等等，但是又有多少次我们真的息息跪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国家真诚的呼求到流泪呢？我觉得值得我们继续审查我们自己。给大家讲一些真实的经历，真实的经历。真实的，这个是一个真实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一些经历哈。当时候呢，我们国家特别是在我们第六任首相的时候呢，已经去到全世界最大的腐败案、舞弊案的那个数目。最大的数目，好多个亿啊，几百个亿啊的这个款项呢，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全世界最大的舞弊案、贪污案啊，发生在马来西亚啊，所以当时整个国家败坏到一个地步，就是已经到了一个黑暗能容下的 极点、哦、全民的那种的唾弃，全民的愤怒，全民的生气等等。所以当时候呢，我们没有太多选择可以做，我们只能做的是什么呢？投票的时候将这个腐败的政府把它投走。过后呢，那时候呢，我们国家呢有各样的为选举祷告，第十四届选举的全国的各样的祷告，这个团体、那个组织、那个教会，从最大到最小，我们流泪，我们哭泣，我们不断的在那边祷告，主啊，这个腐败的，你来到用你的光照耀，主啊，将腐败的东西赶走。我们真的是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的，每个教会都花时间跪在神的面前呼求、哭求、祷告、祈求，有眼泪的出眼泪，有汗水的出汗水，有血水的也流血。这样的经历过后，我们真的在509的时候，经历了第一次我们国家政党的这个轮替啊，所以呢将这个腐败的政府把它赶走，来到新的政府啊。当然这个新的政府只维持两年啊，但是我要讲的，虽然到最后也只能维持两年，虽然是如此，但是我们真的前所未有经历过，当你真的在神的面前真的来到呼求主、呼求主、祷告主的时候，我们真的见证到我们马来西亚这块土地第一次的改朝换代，第一次这个腐败的政府被选举把它赶走，然后呢新的政府上来。这是我们真的在四年前的时候，我们真实我们国家的经历啊，这是真实的一个经历。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干达这个国家呢也经历过一场呼求的眼泪啊。约在20多年前呢，乌干达几乎经历了全人类所有的坏事啊。当时候呢 ,1962 年独立后一直到1986年呢，当时候乌干达经历了十个总统的交替，所以呢连连战火，一个总统比一个总统更加残暴，一直到了有一个被称为叫食人肉的，真正会去吃人肉的一个总统叫阿明，他把国家转换成为回教，过后呢杀害无辜几百万的人，然后呢这个邪术秘术的横行全国，然后呢大量的逼迫基督徒，甚至当时候呢也有很多人真实的传出，就是说阿明总统呢会将他的政敌，会将一些人的肉煮来吃。你想看，所有的坏事几乎在乌干达都发生了。当时候呢还经历当时候有现代版的献人祭的这种的真实的活动，基督徒被逼害、被杀害，牧师被关在监狱里面。只等到阿明这个总统下台过后呢，乌干达呢就经历了连续的这个艾滋病的笼罩哈。当时候艾滋病的比例呢，全国有34%。也就是说全国三个人就有一个有艾滋病，你看严重吗？以当时的情况呢，基督徒的比例非常稀少，教会如果有五个人已经算是很福星了，一间教会有五个人已经算很福星了。这个总统的样子是长到这个样子的哈，据说他当年真的是有吃人肉的哈，把他的政敌，把一些的人的肉煮了就拿来吃哈，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所有的坏事都经历完了啦，几乎在乌干达这个地方。当时候呢，神对穆约翰牧师说：“给我一个网，我就会将你的国家从困境中拔出来。” 原来这个网是代表一个合一的祭坛。他继续说呢，上帝要我们在乌干达教会合一的祷告，个人是无法单独面对乌干达空中执政掌权者，除非有个超越个别事工宗派的意向，并且跨展看到上帝对乌干达的心意。于是呢，当时候呢，他们有了这样的跨宗派跨事工的合一联网的祷告。到那时候呢，教会几个星期下来就从几个人增长到一万人，过后呢不断的复兴，不断的复兴，不断的复兴。到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20多年后的乌干达，今天的乌干达呢有 90% 是基督徒，回教徒只剩 6%，有神迹歧视意识横扫全国，政府军队企业界等领袖大量重生得救归主，甚至基督徒的总统上台，政府内阁还有道德诚信部与神定下千年的誓约，把国家奉献给神。于是呢艾滋病的人呢神奇的康复了，乌干达的经济呢也蓬勃的发展，竟在非洲发达经济国家中排名第二啊！这是这个传神关怀播协会的一个数据哈、啊。当然，我去查考了过后，我就发觉到呢，他们艾滋病的比例呢，原本是34%，一直降到今天的4%多啊。也可以看到呢，在这个乌干达这么败坏的一个地方，如果按现在的几年前的这个经济状况呢，它在非洲现在已经排名第12啊，排名第12。所以这是乌干达。什么东西改变了这个国家呢？是因为呼求的眼泪、合一的眼泪、祷告的眼泪、祈祷的眼泪、祈求的眼泪。如果你有那么多时间去批评你自己的国家，不如你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流泪祷告。阿们，阿们，阿们。那么再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经历哈，在斐济岛呢也经历过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时候呢，斐济岛呢开车3个小时呢可以到的一个村庄，在2004年5月份呢，因为主的访问，全村发生了一个改变。现在呢满眼望去是绿油油，是丰裕的，丰盛的，是美丽的村庄。但是复兴前呢，土地是贫乏荒凉，没有土产，不断出现死因，十几岁的孩子怀孕堕胎，而且很多年轻人吸毒啊。当时候这件事情怎么发生呢？这件事情呢是当时候呢一个他们呢进村的时候呢会有2个柱子啊，这2个柱子是摆放当地的拜拜的偶像。那每次呢他们进村的时候呢，有时候那个他们会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说呢，哎呀，你们基督徒也不咋地啊，他们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啊。然后呢一天的时候呢，16岁的一个小孩骑马经过的时候不小心撞到这个门这个柱子，偶像的头呢就断了一块。那么呢几天过后呢，那天过后呢，这个少年人呢就变成神经错乱啊，变成神经兮兮。到一天呢，这个孩子呢就上吊自杀了。据当地的官员就说呢，怎么这种死法这种死法是不可能人力做得到了，只有邪灵可以做到啊。所以当时他们是真实的经历的一个邪灵的攻击，邪灵的一个侵犯在他们的这个村啊。那过后呢，他们就开始聚集全村的人，决定成立一个土地整治团队呢，就听到神的声音， 啊，他们就积极全村的人定时每周几次，到最后呢，每一天都有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赞美，一起来哭泣，一起来呼求，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流泪哭泣祷告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呢，神又跟他们讲，哎，给他们一些策略。所以他们在聚会中，他们赞美，他们祷告，他们见证，他们跳舞，他们祈祷。从周围的这个村庄很多病人呢就不去医院，而在这里得医治，然后呢集合的时候病又得医治，他们有经历火柱异象，在他们当中火在焚烧，圣灵访问，吸毒青年呢就悔改归正，然后呢这个巫师认罪烧毁那些道具，甚至到这个斐济的总统呢，总理许多高官开始认真的跟随主，并带领全国转向主，将国家奉献给上帝。在首都的监狱，甚至你会听到监狱里面呢出现赞美敬拜耶稣的声音，而且监狱外也听得到。那时候呢，神在斐济岛做了一个这样奇妙的事情，当时的土地已经种不出东西了，当时的有些渔港已经没有这个鱼了。所以当时候呢，神医治了这个土地，这个土地再次的可以种出香蕉，种出他们当地的水果。有一片海域呢，他们被那个海域呢是有一种鱼的，所以那个海域呢，那个海湾是被这个鱼的名字称，这个名字叫斐济鱼，斐济鱼湾。当时候呢，斐济的鱼已经绝种了，但是因这圣灵的访问，因这神的访问，在这块土地斐济鱼再次的神奇的恢复在那片海域，那些的鱼儿也恢复在当中，珊瑚也恢复在当中。这是什么事情发生呢？这就是真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诚的为我们的国家流泪，的为我们的国家哭泣，的为我们国家祷告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我渴望一天会发生在我们的祖国，我渴望一天我们的祷告，我们合一在一起，不再分你我，不再来到分担心你抢我的人，我抢你的人，不再担心说，就是说，你来到占我的便宜，我来到占面，大家合一在一起，联合在一起，祷告祈求，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大网就铺满了中国的全地。那时候我们就能见证到发生在乌干达的事情，发生在斐济岛的事情，同样可以发生在我们的祖国。至于马来西亚，我们已经做了一次，我们可以再做第二次，我们相信神一样的，神不会错过一个真诚流泪哭泣的祷告，神不会错过一个真诚跪在神的面前，真的眼泪流出来，水汪汪的呼求的时候，神愿意垂听这个祷告。所以我盼望真的我们不要再埋怨了，不要再批评论断了，不要再苦读，好像全社会都得罪你，好像整个国家都得罪你，好像国家没有一个是好人这样。即使是这样，你又能做什么？你只有你的呼求的眼泪才可以改变这块土地，只有你呼求的眼泪才会转换这块土地，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我们马来西亚做过了，我们再做一次，我们上次我们两年我们被推翻了，没关系，我们祷告，我们没有渴望说站在哪个党派，我们也没有渴望说哪个比较正确，我们只渴望没有腐败，是清洁的，是干净的，是洁净的政府来管理我们的国家。阿们阿们。世上没有一场福星不是从祷告开始的，你曾否呼求到眼流泪？你曾否停下脚步很认真的为自己国家祷告？你又曾否很认真的跪在地上，真心的为自己国家呼求主？你又是否曾否认真 持守哭泣祷告流泪，为自己国家来摇动神的手，你又是否曾为自己的国家祷告主悦纳，而昼夜流泪祈祷哭求主？这是呼求的眼泪，你是否曾经有过？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今天我们教会的祷告，或者是很多祷告祭坛的祷告呢，一般教会的祷告会呢，大部分都是在为自己祷告，或者是为弟兄姐妹，为别人的需要祷告，好，一般是这样。或者如果我们去到一些祷告祭坛呢，或者祷告殿呢，可能有一些有到国家的层次为国家祷告，或者为国度祷告。但是我要讲的东西呢，一般呢，在教会的祷告比较是为自己，为个人，为别人的需要，为弟兄姐妹。去到祷告祭坛、祷告殿呢，有为国家祷告的，或者国度祷告的。但是这些祷告呢，往往很多时候就是砍啊、杀啊、开枪啊、射啊、打啊，我破除啊，我断开啊，我开炸弹啊，我开机枪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想呢，有时候这些砍砍杀杀更加多的是满足我们里面的虚荣心，满足我们里面的一些好战分子的这种的感受，多于真正在他面前呼求、哭求、昼夜流泪祷告。所以我觉得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有时候有些东西给你砍完又怎样，给你破除又怎样，给你断开又怎样，到最后那个东西还在。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处理掉我们里面的东西，砍掉里面的东西，外面的很多东西神就会帮我们处理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不砍砍杀杀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你砍完了过后，你能变成另外一个人吗？你砍完过后，你觉得你就好像变成新的一个人吗？有时候真不是，砍得越多反而越糟糕。就更重要是考试过关，考试及格，考试突破，你就真的得到自由释放了，这才重要，不是这样吗？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需要的不是砍砍杀杀，我们国家需要的是真诚的你我跪在地上流泪哭泣祷告，这才重要。我们往往很喜欢玩虚的，很喜欢玩那砍砍杀杀的，到最后对国家对土地一点帮助都没有。你问看自己多长时间你已经没有跪在地上为国家流过一滴眼泪了，你应该问的自己到底已经多长时间没有昼夜的为自己土地祷告祈求了，这才是重点。阿们。所以我们再来就是为国度，为国度。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他的教导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三个愿是为他的国或者他的国度，四句呢是为自己的生活所需，包括生命的考试，两句呢是为跟人的关系，就是为别人。所以三句的愿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过后呢，再说的是因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耶稣的教导了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那耶稣呢，当时候呢，在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看着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就哀哭流泪。来，我们请恩宠快速的帮我们读一下。
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Amen。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耶稣为这耶路撒冷的未来痛哭流泪哀哭，因为他看到的是耶路撒冷的未来，还有世界的末日，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为国度祷告的部分是什么呢？就讲到神在这片土地还是在这个季节要成就的事，要做的事，或者是在他整个末日的蓝图里面会发生的事。当然在这方面呢，有在这方面祷告的人呢，是比较少，因为呢，很多为自己的都过不了关，为别人的还没过关，为土地为国家的更没有过关，更不用讲国度的事情了哈。所以这方面确实是蛮少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主也很孤单很寂寞，他很想跟我们分享心事，他很想跟我们分享在哪片土地他要做什么，他很想跟我们分享这个季节他要做什么，他很想跟我们分享5782年他会做什么。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很多在于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很缠身，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到这个高度，来到跟他的国的事情来到体会到或者跟他分享到。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神耶稣很孤单，天父也很孤单，因为我们太忙碌跟自己的需要，在忙碌跟自己教会的需要，或者甚至自己土地自己城市的需要，我们很少能到这个高处跟神来到一起聊他以后会做的事，他对一些东西的心意，他对一些将来要成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一个方向，我们一个走向，应该一天我们可以去到这个高度。同样的，我们在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有另外一次的哀哭流泪。我们请恩宠快速的帮忙读一下
希伯来书5章7到9节。耶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阿门，谢谢。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讲希伯来书记载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啊。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哦，耶稣为自己哭，因为他要经历这个悲这个死亡的过程。我相信这是其中一点，不然的话呢，下面不会说呢，就是说呢，他受的苦难学了顺服哈。所以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100%的人，所以他能体恤到我们所有在地上的经历，因为他不是以神性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以100%的人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他会感觉痛，他会感觉不容易，他会感觉他都有经历哈。所以经学家就讲说呢，在这里他痛哭流泪就是有几件可能性，就是说呢，求免让他死在克西马尼园，而不是免去十字架的死。第二呢，是求免去受那与父隔绝的死，而不是免去肉体的死。不是求免去，而是求脱离死。因此他在死后3天复活。那是对撒旦对他攻击特别猛烈，使他惊慌起来，极其难过。还有呢，主耶稣却曾求赏诺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按着父你的旨意。所以这几个都是耶稣可能流泪的原因啦齁。但是我想呢，在这里呢，我相信都是，但是更重要一个呢，是耶稣清楚知道他要喝这个杯的时候呢，他要背负全人类的罪， 父会向他什么呢？向他转脸。所以呢，他哭是因为他求主免去与父隔绝的事。世界上呢，我觉得我们得清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神的同在是世界上，我觉得是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今天为什么天堂会是天堂？因为神在那里，它是天堂。那为什么地狱是地狱？因为神不在那边，所以它是地狱。所以天堂可以变成地狱，地狱也可以变成天堂，除非它有神的同在。所以也就是说呢，我觉得耶稣在这里痛哭流泪哀告呢，是因为他知道整个为父的旨意的缘故，为全人类的罪的缘故，为全人类救恩的缘故，也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他要背负一个与父隔绝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他就痛哭流泪。所以可见得就是说，这也是国度的事情，就是说他知道父的旨意要成就救恩的事情。所以当然我们比较少会去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但是我要跟你讲呢，确实在这个代祷的使徒叫豪尔威，他真实的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哈。这个代祷的使徒豪尔威呢，他有一句名言哈，他也被称为叫代祷之父，现代代祷之父哈。他呢其实有一句名言，他说代祷的途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简单说呢，今天我们大家都认识布永康。布永康就是在豪威尔在非洲的建造的神学院毕业的齁，其中一个学生就是今天的布永康齁。所以呢这个豪威尔呢，其实如果你有读过他的自传，你就会发觉到呢，二战的时候呢，盟军为什么会打赢？二战的时候呢，德军这么强悍的飞机轰炸，这么强悍的这个潜水艇群来到攻击攻击英国，为什么攻不进去？其实如果你读过他的自传，也读过他写的一些文献，几乎二战就像是他们这个代祷团队的祷告守望赢回来的啊。当然这样讲的时候你觉得啊真的吗？ OK， 那这样讲啊，那这个是 F. Oakman 呢他的书里面写的啊。他说呢，他认识一个宣教士，在二战的前夕呢，他就去了西藏。去了西藏的时候呢，那边的喇嘛跟他讲说呢，诶，他说你为什么这段时间来西藏啊？那个喇嘛就跟他他说诶，为什么不能来呢？那个喇嘛就跟他讲说，这段时间呢，我们西藏所有的神都跑去欧洲了，准备要开战了，你还过来拜什么神呢？所以那个宣教士就有点惊讶，原来呢，当时二战的时候呢，西藏所有的神明，所有的神神鬼鬼都跑到去什么呢？跑到去欧洲了。所以也就是说，很多战士，很多的打战是背后的邪灵在搞鬼，他们希望灭绝人类，他们希望有些战更快的发生，快过神的时间点发生。所以呢，这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将神的时间推早了，这时候呢我们就会错失掉神的时间点啊。所以当时候呢，这个豪威尔他们的团队呢，是在二战的时候，他们跟着神的心意，他们守望，他们祷告，什么的来到破除掉所有仇敌的这些工作。所以征战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世界的战争很多时候跟背后的邪灵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也就是说我相信到末日的时候，神会兴起一个非常有高度的代祷者守望者，是为国度的事情，是为神国的事情来到祷告的。我希望一天我们会到这个高度。所以我自己曾经去过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如果我要讲的话，它是硫磺火湖。当然了，很多人会说地狱地狱地狱，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地狱不是一个最好的翻译，有机会我们再深入这点哦。所以我们知道呢，人死过后呢，你会到一个等候区。这个等候区到了我们的时间点审判的时候呢，信主的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没信主的那些呢，很多他就过了那个千禧年之类，他就会经历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以此类推。到最后呢，信主的信耶稣的有新生命的就可以去到新耶路撒冷，没有的就会到硫磺火湖去经历第二次的死啊。那我自己曾经去过这两个地方我都有去过啊，然后呢但是跟这个火湖的地方呢，我只去过少许的那几次。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在我到这个地方去经历的时候呢，几乎就像你高烧，然后呢头晕作呕，满身骨都痛发酸这样的经历。我那时候记得我在那个我们人生当中会经历两场的病嘛，一场病是起水泡嘛，另外一场的病是起什么麻疹之类的东西嘛。我在经历那个经历的时候呢，真的晕呕吐，满身发热，满身难受之类这样的经历。我觉得那时候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主就给我的告诉我说，你这样的经历只是在硫磺火湖地狱经历的10%左右而已。所以呢，可见的以后到这个地方是有多可怕。所以我们盼望啊，就是说这个事情要在神的 Kairos 神的时间点去发生，这时候呢我们就不会错失那个时间。这个地方算了啦，这个地方我不谈了，因为我觉得每次想起这段经历，我都有一种要作呕要晕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我会讲，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只不过是一定要在神的时间点里面啊。所以我相信正常的人类根本没有办法待在这个硫磺火湖或者地狱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待的。所以我当时这个经历只是10%。当然神有曾经把我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时的经历就是真的啊，算了不说了，反正就是不是人能住的地方啦。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真的从今往后，我们真诚的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还没信主的这些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伴侣，我们的亲朋戚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真诚来祷告，因为这个地方真不是人待的。好，你曾否呼求到流泪？你曾否停下脚步认真地为他的国度祷告？你又曾否很认真地跪在地上真心为他的国度祈求主？你又是否曾经认真持守哭泣祷告流泪为他的国度来摇动神的手？你又是否曾为他的国度昼夜祷告祈求流泪求告他的名？这是呼求的眼泪，你是否曾经有过？我们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段接下来一周的操练啊。这周的操练呢，我们就是叫呼求的眼泪52分钟的操练。那么呢，简单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准备了有8首歌曲。这8首歌曲呢，都非常关切这为自己、为别人、为国家、为国度来到去操练。因为我觉得大家听了有听进去了，听进去了你就要实际在里面把它激活，这一个今天晚上听的东西把它激活在里面，成为你每一天的一个习惯。我不知道这个操练 我们持守这个操练一直到下周，如果下周有新的操练我们就换，没有新的操练我们就继续。因为我想为自己、为别人、为国家、为国度祷告是非常非常极其重要的哈。所以大家希望有这样的操练吗？你会认真的做这个操练吗？你愿意回应这个操练吗？每天就是52分钟，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是这52分钟我觉得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真实的来到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齁、哦、一定要把它什么呢，把它努力的真诚的把它活出来齁、哦、那这个录音什么我都已经弄好了齁、哦、所以等下我们就你在我们的网页啊、哦、就可以看到了齁、哦、那这里呢你会一开始你会听到我非常熟悉的歌声啊、其实是很简单，你只需要跟着整个流程走就好了啊、哦。那简单是这样啊、哦。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你会听到你熟悉的声音，就是120篇你都听的声音。
早上、下午、晚间，神同在。欢迎大家来到眼泪系列第三课，呼求的眼泪。的操练环节，你曾否呼求到流泪？到底已经多长时间，你已没有停下脚步，认真的来祷告？到底又有多长时间，你已不再跪在地上真诚地向主祈祷？到底又已经多长时间，你也忘了呼求主，直到流泪哭泣？到底又有多长时间，你已经忘记了呼求的眼泪？
好，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呢，你会听大概2分钟左右的一个介绍啊，帮助大家进到里面。过后呢，你就跟着每个指示。那比如说我这里有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为国家、为国度。每一个环节进去之前呢，我都会先跟大家讲清楚，诶，你需要祷告什么，这样就更加有效的帮助大家。比如说
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是来到为自己，来到呼求主。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所以我会跟大家讲，诶，你就要为自己祷告。那过后呢，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两首歌啊。两首歌呢，第一首歌就是为自己祷告嘛，对吗？所以你就要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为自己祷告，求听我呼求。主啊，在这个清晨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求你来到垂听我的祷告，垂听我的呼求。主啊，离了你我真的失去了方向，我看不到方向，我看不到道路，我看不到未来。若我接下去要如何走，你就可以这样来到神面前，来到祷告。那第二首的时候呢，啊，这首我觉得更有深度了哈。这首更有深度的时候呢，你就为自己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常常在考验的时候，我会埋怨，我会不爽，我里面会有很多苦毒，我会有很多的苦水。主啊，求你原谅我，求你赦免我。主啊，我要全心的投靠你。主啊，我恳求你引导我，教训我，
教导我，这我需要，我需要，我来到你面前，我求你拯救我，我的神，主啊，我求你，我求你医治我里面的痛。我在考试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不足，很多的，求你来到医治我，释放我。
OK， 好，那这个完了过后呢？这个完了过后呢，我们就进到我就会哎再讲为别人祷告的部分。那么呢，我们再进到为别人祷告，你就开始啦。主愿意为你去。主啊，我来到祷告祈求。主啊，特别是来到为着我身边还没信主的祷告。主，我祷告主啊，让这些还没信你的、还没认识你的，主啊，可以将心打开，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甚至我可以为他们流泪。主啊，我祷告祈求，主啊，你真的真的来到，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得救的关键。这些歌呢，你祷告到你祷告到你流泪的时候，你就出师了。OK 啦 ，OK 啦，以此类推啦，以此类推啦，哈，到结束啦，哈，到结束。所以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为自己、为别人、为国家跟为国度祷告，哈，对对对，我都会把它上传。其实我已经把它上传到我们的这个网站，哈，其实很简单啦，哈，网站的话呢，你就到我们的网站嘛，哦，你知道我们的网站吗 ？OK， 如果你不知道，我又得让你知道一下咯。好，那这里呢，网站呢，你打开我们的首页，对不对？啊，看到吗？滴滴云端，看到吗？啊，滴滴云端过后呢，你就拉下来，然后你就看到什么呢？看到呼求的眼泪52分钟，你就按进去，你就按进去了过后，看到吗？呼求的眼泪3，然后呢 ，OK， 这里你就滑下来就有了，这里就有52分钟。
神的宝贝们，早上、下午、晚间。神同在，
哦，对了对了，这个是单独上传的啦，你就跟着这个步伐啊，然后呢好好操练啊。我们看，如果说这周如果说我们下周有换，那么呢我们就操练一周，下周我们就换别的。那如果没有换，我们就这周我们就继续哈。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就是说你就打滴滴云端嘛，我们的网站啊，然后呢你就进到我网站第一页，你按进去就可以看到了，你就可以自己操练啊。我等下再把它发在群里一遍啊，那大家就可以来到好好的操练。那我盼望呢，我们大家真的从为自己、为别人、为国家、为国度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到成长啊。你记得记得，永远记得一件事情，不要有时候自己如果没有办法胜过熬练，胜过考试，胜过试探，那么呢我们就很难为别人祷告。那么如果你没有为别人祷告的习惯，你就很难为国家祷告。如果你没有为国家祷告，你更不用讲要来到为国度祷告。对，每一天52分钟，每一天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呢要打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觉得最起码要有3个星期、4个星期以上才可以打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啊，这需要一个过程啊。因为有时候真的真的要成为生活的习惯，要成为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别人、为国家、为国度祷告，它需要一个过程啊。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好好的去去学习一下啊，去提升自己一下啊。好，那么呢我们盼望大家都能成为好好的来到去学习这个呼求的眼泪哈。那么呢我们不妨用一首歌，这首歌我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叫他的国度啊，这首歌也会在我们的操练里面哈。所以我们这首歌听着的时候，愿我们大家都开始能为自己、为别人、为国家，甚至为他的国度来到祷告。
我们分享就到这里，祝福大家，我是以诺，你的朋友。你们的成长，你们的长大，是我最大的安慰，也是我最大的渴望，也是我最大的一个祈求。我们大家兜兜转转，都转了很多年，我们在教会，我们在课程各方面，我们学习了很多，但是生命就是不长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学，那边就出去，因为我们没有进到那个核心，没有进到真理的根基。我盼望我们真的每一位都要长大，每一位都要成长，每一位都要学习呼求的眼泪，不然我们中华民族会失去人的开恩，失去神的时间。我们真的要进到神的时间点，进到神的中华民族的时段，中华民族的开恩。我们盼望我们的主在我们当中来到执行神迹奇事。我们不要再白占地图，我们不要再兜兜转转在外院，我们要进到内院，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都长大了，我盼望一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探讨国度的事情，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像这一位神的仆人一样，为这恶战的事情来到祷告，来到祈求，为这国度的事情带到的使徒豪威尔。我们盼望往后的日子，我们大家都能成为代祷的使徒，代祷的守望者，国度的守望者，国度的代祷者。长大吧，孩子们，长大吧，生的女儿们，长大吧，我们一起长大，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以后我们要探讨国度的事情，天父爸爸心意的事情，愿他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他国度掌权，他统管万有，他的国度满有权柄和能力。耶稣，耶稣，神公义主啊，你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主啊，愿你的国临到我们的国，主啊，愿你的国成就在我们的国，主啊，愿你的旨意按着你的时间表在发生，在进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明天开始，我们一起操练，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学习，可以来到为自己，为别人，为国家，为国度来到祷告祈求。加油，我的伙伴们，我们一起长大，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加油。